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灵修操练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课。我是你们的老师杨东川牧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这个课程从最早期的灵修的理论，然后就提到灵修的典范，特别是教会历史中的一些伟大的导师，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灵修生活的典范，让我们能够效法。圣经告诉我们说，从前传道给我们的人，我们要好好的来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当然我们也要留心观察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些人当中呢，当然不乏是天主教的一些灵修的大师，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基督教更正教的系统是到16世纪1517年才开始的，可是所谓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我们之前有这些导师，他们留下的精神的瑰宝，灵性的瑰宝，我们也可以从当中学到功课。再来，我们就强调关于灵修的实践，在我们的灵修操练当中，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曾经从理论跟实践方面来探讨介绍给大家，其中也包含一些静观默想的方式，还有祷告的种种的课题。更要紧的，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进食方面的看法。再来就是我们最要紧的灵修操练的做法了，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吧。重要的我们不能仅仅在纸上谈兵而已，灵修的操练一定要身体力行，尽到其中的体会跟参与的实践的操作。我们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作为基督徒有一个很神秘的经验，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在早期的教会，众人看了听了使徒的布道以后，他们都产生敬畏的心理，或者圣经说他们都害怕，其实也就是一种圣秘的经验。我们也提到圣礼，就是圣餐礼，无论是洗礼或者圣餐，我们都可以从当中来体会到神，我们的主非常神秘的同在。后来我们强调每一个人一生当中要进修也要退修，当然更是要灵修。那么每一个人必须要有一年365天，甚至每个月还有每一天的灵修的计划，我们就是用导读或者灵读的方式给大家介绍的，然后把这个计划推广到3C小组，灵性小组。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灵修操练这个课程所做的安排跟介绍。今天在我们总结的时候，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几本很重要的灵修的书籍。之前我们也曾经在我们的课堂上提到其中几本大家比较熟悉比较普遍的灵修的著作，以下呢是我个人经历过也真的从当中得到帮助的几本灵修小品的介绍。那这个是我可以说是抛砖引玉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比较熟悉的当然是《荒漠甘泉》。《荒漠甘泉》这本著作是已经将近有7-80年的翻译的历史，各个地方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在本世纪初，就是2002年香港海天书楼另外的翻译，叫做《溪畔静思录》。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咬文嚼字，但是却是非常美丽的。它其实是荒漠甘泉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是香港余野鲁教授和他两个同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把365天每日灵修精品重新翻译的著作。当然，古时候的人就说了，文人相亲，自古皆然。那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更严谨的新的翻译，很像这个圣经有不同的版本的一种新翻译一样。那么当然大家使用的话是见仁见智，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灵修的，我们如果用惯了从前的荒漠甘泉，现在我们换一下溪畔静思录，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吧，但是里头的精神内容是差不多的。在我们继续介绍其他的著作之前，我要特别提到，不仅荒漠甘泉大家很熟悉，这里头有出版了一位顾明明姊妹，她把荒漠甘泉加上她自己喜欢的圣乐，也同样的安排出365天天天敬拜赞美的参考资料。我们晓得灵修的时候，不但是要祷告，不但是要读灵修小品，当然也是要读圣经，可是用来唱诗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当然每一个信徒对于音乐的造诣或者对诗歌的喜爱和品味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位顾小姐呢，她把她自己所喜欢的诗歌，就是陪同荒漠甘泉的365天一起来介绍给我们，365个日子每天都唱不一样的诗歌，而且呢都能够配合原来作者的题目，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也是表示他个人对音乐的涉猎喜爱之广了，我个人是非常佩服的。如果大家已经用惯了荒漠甘泉，想要有一个新的一个尝试，我们也不妨去买这一本台湾荣光传道会所出版的365日天天敬拜赞美，它的题目叫做荒漠甘泉乐旅。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天呢题目叫做新年来临，他就有办法找到一首诗歌叫新年来临。第二天叫做向高处行，这首大家比较熟悉了，所以他的诗歌也是向高处行。第三，神一路引领，所以刚刚好诗歌也是神一路引领。当然那个题目那个标题是他自己下的，但是里头的内容包括所引的经文完全是按照考门夫人的原文来进行的。这一个新的尝试对我个人呢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今天特别要郑重介绍这一本《荒漠甘泉乐旅》，如果大家上网要找这本书的话，那是台湾的荣光传道会所出版的《荒漠甘泉乐旅》，作者当然是考门夫人还有顾明明姊妹。其次呢，考门夫人除了大家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荒漠甘泉里头的内容以外，他又继续每天在灵修，每天在写作，最后经过了50年以上的时间，他的同事把他留下来的遗作经过集结又重新出版了新荒漠甘泉，这是大家特别是中文读者比较不熟悉的。而最近余野鲁教授经过了溪畔静思录出版以后的反应热烈，又重新 操刀来翻译这本《新荒漠甘泉》，同样是海天书楼来出版，这个是原书的续集，成为西畔静思录的灵修姊妹作。我讲到这里，大家不会混淆吧？我们一口气呢，跟大家介绍了几乎是同名同作者的著作，但是这是《荒漠甘泉》的第二集，欢迎大家参考关注。下面我又要跟大家介绍，也是重复我们曾经提过的《谷中百合》这一本深度静思小品，是台湾的大光书局所出版的，因为这是当时候美军的一位培力牧师在太平洋的《星条报》每天所做的灵修小品，由一位李家勤弟兄把它翻成中文，它是根据12个月加上新的标题，不过每一个月里头的文章有时候是20份，有时候是25份不等，不一定就是一年365天罢了。也许呢，对我们这些比较忙碌的人，有时候越过一两天那也没关系，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在灵修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作品，或者说是另外的别出心裁的灵修资料。那么请大家特别的关注，这是大光书房所出的《谷中百合》深度静思小品。再来还有一本是中文读者也比较熟悉的，就叫做《慈神爱所》，是我的好朋友梁敏夫牧师他所翻译集结出版的另外一个小品，也是根据一共有12个月所安排的灵修小品，它的总书名叫做《慈神爱所》，然后呢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标题，同时也完全分布了365天的灵修的细则，只是这些作品来自不同的作者，而是经过梁牧师他精心编辑设计的一本灵修著作。我们灵修生活或者计划当然是一年365天，而且在有生之年天天都要接近神，所以我们不可能一共一年365天都在读《荒漠甘泉》，然后隔一年又读《新荒漠甘泉》，然后呢再读了刚才的《谷中百合》，这最多也不过就是3年了，我们余下还有几十年的光阴要过呢。所以就像我们吃饭一样，有时候换一换胃口，这个是很不错的。所以我特别跟大家介绍《慈神爱所》这一本灵修小品，讲了老半天关于这个用365天来设计的灵修书呢，我在这里特别是举不避亲了，能够毛遂自荐给大家来介绍我所写的《激励西畔》。我这个名字当然是取材于先知以利亚的心路历程，我们看到《列王记上》17章第9节就有他激励西畔的经历。我从前在做神学生的时候，非常喜欢苏格兰的解经大师，就是威廉·巴克莱，他的《心经全集》17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神学生跟神学院的老师。这一位神学教授，他一生只活了71岁，之后呢，很多人想念他，特别他的儿子为着纪念他的父亲，就把他工作一部分的资料把他集至成册，成为每日灵修的素材。不过呢，因为所剩的不多，所以仅供一个月份的资料而已。因此我们读了那一本巴克莱的灵修小册呢，也只能够应付了一个月的灵修的需要。我看到这样子的设计之后， 我就根据巴克莱的灵修小册呢，把我的44本的专书分门别类弄成365天，也是每一个月有它一定的专题。比方一月我们是大地春回万象更新，二月呢纪念春节了，所以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三月还是春天嘛，就叫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一共呢就安排了12个月的主题，然后把我自己的一些著作里头的一些中心的思想分布在这365天的灵修补充教材，集结成册，给我的家人，给我的朋友，也给我的学生来做参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查台北永旺出版社《激励溪畔》，是我个人的著作。现在我们要继续来介绍新的灵修的小品。大家知道，我们既然每天都要灵修，每月每年，而且经过了一个新的年度，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新的材料，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各位，在20年前呢，美国的知识界流行了一个叫做心灵鸡汤的这种小品的著作。当然那里面不是以宗教信仰为主的，可是呢有一些作者充满了很多励志的经典，让许多人得到帮助。结果我们在组里头的几位弟兄，包括我的好朋友余国亮弟兄，集合了一些基督教文字营工作的同志们，把他们的作品同样的出了一本中文版的心灵鸡汤，但是它的名字叫做人生补羹，这个好像我们喜欢吃中药的补药那个样子，那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励志的作品，不过它是以圣经为主的。因此在我们参考这些灵修小品的时候，不妨也能够参考人生补羹这样子的灵修小品。再来，我特别趁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在8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基督教文字出版界出版了一册叫做《灵修经典名著小丛书》。这些书呢，事到如今可能很多都已经绝版了，但是因为这里头包括我们所关心的这些古时候的经典大师，还有比较近期的灵修大师的著作，每一本书都是言简意赅的小册子，非常适合我们现代的人他们的需要。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灵修小品尽量的要推陈出新，因此呢，我特别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一套小丛书它的书名在这里跟大家介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或者其他的管道来取得。以下我要把这些灵修经典名著小丛书的作者跟书名一一的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册《约翰·卫斯理日记选录》，作者约翰·卫斯理。第二册《一个重大的呼召，决心度前进圣洁的生活》，作者是劳慧莲。第三册《约翰·卫斯理书信选录》，作者当然是约翰·卫斯理。第四册《骑马传道者的心路历程》，作者是亚斯里。第五册《壮志凌云》，作者是宣教先锋葛多马。第六册大家熟悉的效法基督，作者是金碧士，或者另外一个叫做格鲁德。第七悠然人生，作者是贝纳德。第八结庐在人境，作者是劳伦斯弟兄。第九富德反自然，作者是圣法兰西斯。第十 镜前的证言，作者是汤马士凯利。11爱的启示，作者是朱莉安娜。12镜前生活真谛，作者是沙尔法兰西斯。13活出上帝的生命，作者是史可高。14费尼伦法兰克斯著作选，作者当然就是费尼伦法兰克斯。15真诚的忏悔，作者是奥古斯丁，我们比较熟悉的书名叫做忏悔录。16桌上谈主恩，作者是马丁路德。17恩典的信仰，作者是加尔文约翰。18至于一世，作者是齐克果，丹麦神学家。最后一本19顺服的生命，作者是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灵修经典小丛书。最后我要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诵读一篇最新的荒漠甘泉，事实上也就是于耶鲁教授他自己重病痊愈反思的一个小品。他认为在我们所看的一些西畔静思录中，不能没有一篇中国人自己的沉思之作，所以他就把他这一篇校对风暴放在最后，是于先生最新经历幽谷进入瓜香果熟灵性收成之作。于先生已经安息主怀，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诵读这一篇灵修著作来纪念他，愿他在主里头安息。笑对风暴，人到中年如果还不能或不敢笑对风暴，这一生便真如圣经所说，只是一声叹息，白白虚度过。生命的一个隐藏的秘密，就是要人在风霜中长大，从母亲的温暖的子宫里出来的那声啼哭，是对人生环境需坚强面对的带刺胎盘的宣告。30年前在柏林斯匹黎河畔看雪花纷飞，那片欣赏的豪情经过视网膜脱离，经历大学丛林中的披荆斩棘，才明白豪情的成长必须亲自穿过并抵受寒冬的风雪，从这种操练中培育出一种精炼的利器，逐渐融入生命里面，且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天父没有要人单独面对风霜人生，随着出生也给了人信心，那种在雷声中能安静在母亲怀里甜睡的美丽信心，即令现在绝境中一切都化为乌有，只要不失去信心，仍可转危为安。我们有这信心，可以将黑夜缩短，叫唤阳光早点回来。这是对天父坚决倚靠的信心。人生不会天色长蓝，无风无浪，但天父要我们明白，即令在风暴横扫黑暗深沉中，他也在那里与我们同在，经历苦难的同时也经历神的同在。什么是神的同在？像母爱，无论你在哪里，母亲的心总在那里，那种襁褓的温暖，像情人把臂同游，眼角眉梢都细雨绵绵，偎依难舍，像盟誓旦旦的夫妇，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白头相携，一生风雨阳光同度，像浓醇的友谊，非为名利，但可为朋友奋不顾身，像约拿单与大卫。 但神的同在是这些，却又远胜过这些。有神同在是生命的另一面，它广阔、恢宏、壮丽且温馨，它涵盖一切，是你的天、你的地，是你的左右、前后。你没有了自己，完全融入它里面，你有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我，因它已融入你里头。你因此能大无畏地面对春天泛滥的约旦河，踏着干地进入迦南。你给丢入阴暗的牢狱，铜墙铁壁将你困住，但半夜去黑中能像保罗那样高歌，锁链尽脱，迎来的是阳光璀璨的清新早晨。2002年8月，我经历了一次我自己的死印的幽谷，在为新世纪勾绘的铺天盖地的蓝图前面，我的头突然有了晕眩感，挥之不去，连视力和思维都像罩上了一块布，望不出去，想不通透，而右脚突然既不能正常行走，平日看的医生已去度假，从祈求中七伴我进入了一间半个世纪前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医院。从进入门诊室到看医生和以后发生的一切，完全在陌生的、非我们计划的、不是我所预期的、完全失去自控力的环境中进行。我感到的是灰色蒙蒙的浓雾，深秋暮色笼罩的幽暗古道，寂寞寒冷，没有半点光，看不见在青翠山峦前摇曳的嫩叶，摸不到跳跃地洒落石凳上温暖的阳光。我进入生命的冬夜，仿佛已走到人生的尽头。好大的灰色，好深的黑。奇异的是，我没有半点害怕，我不知信心从哪里来，我学会的完全交托和完全信靠。在这里经历最大的考验，不是考验，而是信心能力的行使。在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是死荫幽谷的时刻，我已经走过了那幽谷。那只慈爱的手吸着我观看现代仪器怎样进行脑的扫描，药幕灯光下手术床上的生与死的搏斗。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环绕你的白衣绿衣硬托着的胜利的笑容。本来要夺去生命的脑微血管溢血，在14个小时的紧凑却又有次序的时空中，在父神无微不至的缜密安排里，我从谷底重登可以远眺高峰与河谷的山头。风暴原来可以这样笑对，因有天父同在。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亲爱的同学，我们非常感谢神的恩典，从第一天直到如今完成了灵修操练的课程，愿意我们听了学了有所帮助，愿意我们每天跟神有更亲密的交通，只等到主来。谢谢各位。